们的腰部。
嗯哼，
所以这个神经细胞跟其他的细胞最大的差别就在这里，就是神经细胞才有神经纤维，它是直接从细胞膜表面延伸出去，跟其他的神经元或跟其他的细胞联络的一个工具。
嗯
哼，那我神经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研究的题目，就是想要知道神经元与神经元之间的联系是到底是受什么样子的机制引导。
嗯，
就是说甲神经元怎么样知道它要跟乙神经元这个联系。那譬如说我们脑门上的一个神经元，它怎么知道它要到我们的脊椎里面的哪一个地方跟哪一个神经元发生联系。
是，
那你要知道我们大脑皮质上面的那个运动区啊，它事实上它是每一根我们身体的肌肉它都能够控制的。
是的，
也就是说它的控制是非常的精确的。也就是说神经元与我们身体里面或神经元与它的目标之间的关系是极端的精确的，所以我们要研究的是那这个关系是怎么发展出来的。那这个就叫做神经纤维导引机制。那过去十年来这个神经纤维导引机制的研究工作其实是进展非常的迅速。那现在科学家逐步发现有意思的是，血管虽然跟神经纤维非常不一样，那却是利用相似的分子信号系统来导引的。那在动物形成血管系统的时候，其实神经系统已经存在几百万年了。
但这个话我不懂，为什么叫动物形成血管系统的时候，神经系统已经存在了几百万年？
你仔细想想看嘛，是动物必须要到极端复杂、身体非常大的时候，才会需要血管系统。在最原始的动物，它已经是多细胞了，
是。
那可是它的身体非常的小，非常小的动物身体不需要一个特别的循环系统。它因为非常小的身体，事实上用物理学的装置，利用物理学原理就可以了，就是譬如利用扩散的原理，那你大概就可以这个传送这个氧气以及养料，
或者是讯息，
就没有，
为啥没有信息？
没有，不是，所以你看看，你，我在说明，在最原始的动物身体里面，可以不需要所谓的循环系统，也就不需要所谓的血管系统，因为它的身体非常的小，所以基本上，是细胞与细胞之间的气体或者是养分的交换，不需要依赖非常特别的血管系统来加以进行。那可是即使是最原始的动物，它身体里面也需要特化的神经元来控制身体的动作。也就是说神经系统的发育或者是演化其实是早于循环系统或者血管系统的演化的。所以神经系统演化出来了，等到几百万年以后，动物需要复杂的血管系统，
比如它变大一点了，
对，它就需要复杂的血管系统。那它这个血管系统也有导引的问题。那这事实上是使用同样原来的神经的导引方式。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刚才提到了神经和血管的导引机制，其实它后面有一个演化上的问题，你给我们做一个结论。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演化论的原理，也就是说大自然从来不无中生有，永远是将既有的材料做创造性的转化。
就是在旧结构上面发现新的功能。
一点不错。所以其实这个原理几乎在可以应用到演化的几乎每一个层面。我们在高中生物学教科书里面，几乎每个人都看过一张图嘛。鸟的翅膀、蝙蝠的翅膀、马的前腿、人类的手。
是，
你看，事实上都是同源结构啊。
所以
我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演化的原理。我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 神经血管导引机的真正原因是你想要介绍这一条原理。
嗯，就是大自然不随便发明东西的。
不是很难呐、啊，无中生有极端的困难。
我写小说容易，这无中生有很难。
对，我老师，我最怕那种这个科幻小说，那完全是无中生有的瞎扯，我觉得这没什么意思。我觉得其实科幻小说对我而言，科学应该是创造一个极限的情境。那是你去思考一些更深刻的这个人文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这样。那你假如，那这，但很多人就是好像是为了科幻而科幻，
你讲到我这一行，你就结结巴巴的。来，经验和学习和这个哺乳类大脑皮质的发育，我们讲讲这个问题
啊。这个是有一点复杂的问题，我看看我能不能讲清楚哈。那我们都知道，那个大脑皮层是这个高级中枢的所在地。可是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的大脑皮层，从出生后不久，神经元与神经元之间的联络站，也就是我们叫做突触的东西啊，数量就一直在减少。你说，那一直到生命的终点。
是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活一天，这个图数就减少一点，
一点不错。所以虽然经验可以改变图数的强度与数量，可是我们不知道经验对于图数减少的趋势究竟有什么影响。那现在有一个我中国大陆的科学家，他们在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做了一个研究，他们是用一种小鼠与一种特殊的技术来研究大脑皮层的树突级数量的变化。这些都是专有名词。
树突级是树木的树啊，种树的树，突然的突，荆棘的棘。树突级是什么东西？
对，所以这就是学神经学在我看起来最困难的第一关。那就是你要突破术语的障碍。你要是这些术语，这些你没办法突破这些术语的话，那你就别学了。那反正我们就说，任何一个神经细胞细胞表面的衍生物，我们就叫做神经纤维。那基本上神经纤维有两种，一种神经纤维是传入的，是接收的，那我们叫做树突。那另外一种是神经纤维是传出的，是把信息传送到别的地方去的。那我们叫做这个轴突。那我们通常哈，你假如在显微镜底下看那些树突上面，都会有许多像荆棘、像刺一样的东西。那每一个刺，英文叫做 spine， 那每一个树突上面的刺都是一个神经的接点，也就是说，它都是接收其他神经轴突传递讯息的地方。那所以树突级简单的讲就是你把它说成就是突触吧。那就是说其实这个研究最精彩的地方是他们用了一种新的技术可以观察老鼠大脑皮质上面的突触的变化。那而且利用这种技术呢，你很容易去计算。那所以你要去研究这些神经联络之间的在数量上的变化，那使用这种技术是非常精彩的。
是。
那简单来讲，就是刚进入青春期的小鼠，大脑皮质要是剥夺了传入讯息，那就能够防止原有的树突级网络退化。
就是不接受讯息啊。
对，就使它不接受讯息。
哎，这就是我们上回讲的那个乌龟理论嘛，就什么都不动也不学，那就不会退化，是这样吗？
不，这你要看清楚，在刚进入青春期的小鼠。
哦，
那
这跟青春期有关。
对，你是假如小鼠已经进入了成年期，那这一个效应虽然存在，可是不显著
啊。就是我现在老了不读书，也还一样是个笨蛋。
不，你这不读书的这个，你
我再怎么样都是笨蛋了。我知道你
不，你这不读书的这个故事啊，就是你让我想起我一个20年前一个朋友，他跟我讲了一个笑话。他当年他已经是中央研究院院士了，他跟我讲，他说道凡，我20年没读书了，因此我的脑子还很新。 很精彩吧？
精彩精彩精彩精彩极了，这不错。这以后
不我只是想，
你不是想发展他的想法？
不，这是一个笑话。那个我因为我只是顺着你话来说，我们来报道这个发现。这发现总而言之就是说，我们哺乳类，我们只要出生以后不久，其实我们大脑里面的神经神经元与神经元之间的联络点，也就是我们叫做突触的东西啊，就已经开始减少了。那这而且这个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也这一直到死为一直到死为止。OK， 那现在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从其他方面的研究，我们又发现，其实学习，也就是说经验，就是经验的刺激，那其实可以加强突触与突出之间联络的强度，或者是增加突触的数量，或可以促使新的突触发生。
嗯哼。
那现在的问题在于，就是说还没有人去研究这个经验与这一种长期突触数量减小的这个趋势彼此之间的关系。那而且也没有人好好研究过这个在生命史的每一个阶段，这个经验与突触减少之间的动态关系到底是什么。那所以这一个研究最精彩的地方在于，就是第一，它使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研究技术，是非常先进的一个研究技术，可以让你去用视觉，用眼睛，你就可以观察到大脑皮质里面突触数量的变化。这个技术实在是，
而且它跟个别经验是有关系。
然后你只要透过实验，你就可以知道这一个经验与这个突触的数量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那结果他发现的是，在刚进入青春期的小老鼠，你假如剥夺他的经验的话，就是你使得大脑特定区域里边没有任何的刺激输入的话，有意思的是，他原有的突触减少的趋势会停止。
这个非常有意思。
对，这是有意思的地方。那可是到了成年以后，这种效果就看得不很清楚，虽然仍然继续存在。
那青少年是不是如果少学习？
所以问题在于你要怎么解释这一个发现。那这个发现的意义其实是这样的，那就是幼年经验对于大脑神经网络的影响相对说起来是比较稳定的。那成年的大脑最大的特色是，经验改变的是神经联络的强度，而不是数量。就是说，你大脑里面神经突触的数量，其实是在幼年就已经奠定了基础的。
所以，你不觉得你今天这个谈话有点想鼓励我们让青少年的孩子少学点东西？
那没有，反而是相对说起来是加强了幼年经验的重要性。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
比青少年之前就要学很多。
对，毫无疑问的。那就是我们其实这已经是尝试了。我们都说年纪轻的时候要多学的东西，或者是根据弗洛伊德的那些理论，
要上才艺班，要上珠算班，珠算班。
这倒不是我的意思
啊，这不是你的意思。
这倒不是我的意思。我没有说你是大家都要去上才艺班，而且上才艺班是不是有特别的效果也是天知道，这因为这不能做实验的。我相信我们两个从小都没有上过什么鸟的才艺班，还不是
鸟的我没上过。至于您上过没有，我不知道。稍后片刻马上回来。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在广告时间就开始讲政治。广告过后了，回来讲讲实际的东西。我们刚刚在讲，
我们有那么政治吗？没有吗？
没有，我们在讲神经元怎么样统合成一个较大的党。鸟类，我们来讲讲鸟。刚刚不是讲鸟补习班吗？鸟才有。
对，我刚
鸟类特征。
对，基本上我是因为受到下一则的影响，所以我才会脱口而出那个话。
好吧，
最近几十年，恐龙学者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一直认为是鸟类独有的特征，包括羽毛状的结构、非常快的发育速度，甚至还有类似鸟类的行为，例如筑巢以及睡姿，就是睡觉的姿势，早在鸟类演化出来就已经出现了，很多恐龙都有这一些特征。那学者认为呢，这一些鸟类的特征使得这一些掠食性的恐龙啊拥有竞争优势。我告诉你是哪一类的恐龙，基本上暴龙就属于这一类的恐龙。
迅猛龙
还迅猛龙那这个迅猛龙跟暴龙是属于同一族的，
是
这个就是这一类的恐龙。那有一个大的类名叫做兽脚类， 就是野兽的兽，兽脚类。那兽脚类的鸟类是从兽脚类的恐龙演化出来的。
嗯、
那其实，在整个兽脚类的恐龙里面，有好几群大的子群呢、啊，都有这些鸟类。我们过去认为只有鸟类才有的特征。
嗯哼。
所以你假如看侏罗纪公园的话，这它对鸟类的它对恐龙的刻画，其实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恐龙像鸟。
嗯，
假如你看小说的话，你从第一页你就可以看出来，它对于那个恐龙的描述，事实上是把它当成鸟来描述的。
是的，
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过这几十年来，这个对于恐龙学研究的最大的一个发现，就是有很大一群恐龙，它拥有很多的鸟类才有的特征。
比方说像骨头里的气囊，
不，我站着你把我这最后一点说出来了吗？我刚才已经说了嘛，就是皮肤表面有女毛状的结构，然后它的发育速度极端的快，然后它们有鸟类的行为，譬如说包括筑巢，包括睡姿，都很像鸟类。那这个观点现在得到了一个马达加斯加刚刚发现的一个新化石的支持。那1998年，学者宣布在马达加斯加白垩纪晚期的地层里边发现一个新的恐龙化石。
嗯
哼。那现在恐龙学者宣布那个研究的结果，1998年是宣布发现了那个化石，而且把那个化石的特征大概描述一下。现在有一个初步的研究的结果，那就是学者发现这一个恐龙化石，你从它的骨骼可以看得出来，它拥有鸟类一样的呼吸系统，也就是说它骨头里面有气囊。那鸟类骨头里面有气囊，基本上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功能当然就是呼吸功能，那就是说帮助气体的交换。可是另外一点，它另外一个功能是什么？另外一个功能是使得身体的重量变轻，对，就是利于飞行。也就是说，在鸟类出现以前，兽脚类的恐龙已经有完全，几乎是可以说是整套的这个鸟类的特征。
是。
那而且还有最，而且不，你听我讲完嘛，你听我讲完你再打岔 ，OK， 乖乖的。那这一个新发现的恐龙，也就是在马达加斯加岛上发现的这个新发现恐龙，那事实上跟我们所知道的鸟类的祖先，有相当大的一个距离。也就是说，它不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或是专家所推测的鸟类祖先的近亲。
嗯哼。
也就是说，这种鸟类的特征在兽脚类恐龙里边的分布啊，其实是非常广的
啊。
那这个是可以说是兽脚类恐龙的一个基本特征。
好，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打岔吗？
说，
你一直没有解释兽脚类的脚是哪个字。是哪个字？你说是脚不鸭子的脚，还是
这当然是脚不鸭子的脚了。
哎，我们一旦在讲兽脚两个字，往往都会想成是头上的脚。
头上长脚
是不是？
啊，
是不是应该先说？
是，
来视网膜。我跟你讲，你现在讲视网膜，我一句都不差。
好，
视网膜也能随机应变。
对，这是有意思的。视网膜的主要任务是将视觉刺激转换成神经性讯号，并通过视神经传送到大脑。
嗯。
可是科学家用两种完全不同的这个动物，一个是蜥蜴，另外一个是野兔子。那结果利用这两种不同的截然不同的动物的视网膜所做的实验发现啊，视网膜并不只是提供周围环境的标准图像
啊，
视网膜本身都能够进行适应性的编码
啊。
那简单的讲，就我用白话文来说，简单的讲就是视网膜不是忠实的反映环境的特征，
是
有，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是，
就因为我们过去一直都相信，只有到了大脑皮层，也就是到了中央神经中枢神经系统的时候，中枢神经系统内部有各式各样的调控方式，然后可以把视网膜传进来的环境影像，抽绎出重要的特征来加以强化。
嗯哼。
那可是根据这一个新发表的研究报告发现，其实在视网膜的阶层，它就已经对于环境的刺激做了选择性的编码，也就是说，对于环境的资讯做了选择性的传送。 是，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在前线的视网膜，他就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啊，他自己可以去编码了。
我宁愿不用这种方式解释，我会这样想问题，就是说你不要把视网膜看成是一个被动的接收器，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我们在生物学教科书里面，我们都会用这个照相机来比拟一个眼球，那我觉得那这种比拟有用，可是在许多重要的方面也会误导，因为照相机无论如何它是一个被动的，一个被动的接受外面视觉影像的一个装置，可是我们的视网膜是活的，它不是被动的，它其实是主动的，它很可能会依赖我们的大脑先前拥有的经验，来调整这个接收或解释外界讯号的方式，所以视网膜是主动的积极的适应性的一个讯息接收方式，而不是一个被动的静态的完全像一个照相机底片一样的在那里接收环境的刺激。
你是说以前接收过的讯息，视网膜还会根据它以前有过的经验来调整？
绝对是这样的。
好的，接下来我们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来看尼古丁。我好久没见过这个朋友了，一年多以前我戒了烟之后跟他就很疏远了。
Okay.
尼古丁有好的一面，还有坏的一面。等一下，它还有好的一面啊！
当然了，因为不，你知道这为什么香烟可以风靡全世界？就是说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的毒品里面，香烟其实香烟严格讲起来它也是一种毒品啊。
是的。
那可是香烟为什么可以流行？而其实在我看起来，觉得很多毒品事实上都不能流行的。我记得我们在那边讨论过嘛，那有像摇头丸，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觉得
他需要摇头的。
不是每一个人吃了以后都会觉得很爽。
嗯
哼。那你事实上有的时候你要是没那个命，你还不能有那种享受
了。是。真是。
这跟体质有关系的。可是尼古丁很不一样。尼古丁几乎是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接受的，真正的一个原因在于尼古丁的作用，它其实是多方面的，所以这也就是说它有好的一面，它有坏的一面，意思在这里。那简单来讲就是说你心情很低沉的时候，尼古丁可以使你的心情亢奋，那你的心情非常亢奋的时候，那尼古丁呢可以使你亢奋的心情趋于平静，所以尼古丁有的时候在身体里面的作用啊，像成一个平准装置，
是
OK。 那这个济弱扶轻啊，
是这个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上讲槟榔的效果，宋朝的时候就这样讲，醒能使之醉，是醉能使之醒。
那现在是这样的，有一个利用小鼠做的实验，那他发现呢，在小鼠的大脑里面，尼古丁作用的区域呢是在一个中脑的叫做 VTA 的区域，你假如要把它翻译出来的话，就是中脑腹侧背盖区域，我想一般人都记不住，所以你也别记了，就是说尼古丁在小鼠里面作用的区域是在中脑，那中脑的这个区域呢是在整个哺乳类演化过程中间是属于一个比较原始的区域，那它不仅仅跟情绪系统有联系，它也跟认知系统有联系，所以尼古丁对于我们的好处跟坏处全部都来自于它的这一个神经联系，因为它的作用是一个中脑
是个奖赏的区域，
那是没有问题，几乎所有的药物作用的区域大概都在那个地方。
FM 98.1 News 98张大春。